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你好，我是少荣。
今天呢，主要是来听少荣分享《学神》这本书啊。这本书呢，这个少荣啊是非常非常有感觉啊，他特地这个叫我说一定要实体的录制。然后他要找这个离他年龄最近的人一起来聊啊，仿佛就是贤妻达叔。那赵荣为什么会对这本书那么的感兴趣呢？
好，这本书是叫《学神》啊，它副标题是《中国精英教育现场第一观察》。它其实是一个学者，是台湾的学者，可是他这本书原文是用英文来写的。他就是去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去到了他们的非常顶尖的中学，做了7年的田野调查，就是观察这群人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到他们步入职场的时候，他们的人生轨迹啊。然后为什么我那么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挺有共鸣啊，因为我刚刚离开这个学生的时代也不过1年的时间，然后在其他的主持人当中呢，就我主洪耀是第二年轻的了，所以我就没有找达叔聊这本书啊，这个对达叔来讲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洪耀应该会是比较适合的人选啊。那这个标题学神呢，我们是比较少听见啊，然后可是另外一个词学霸啊，
是
洪耀应该也是时常有所闻啊。这个学霸这个词呢，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很多人在讲，然后当然它是一个中国的用词啊，然后等下我们会来介绍，学生跟学霸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是是。
然后我先问问洪耀，你有没有听过学神、学霸或者是学渣、学弱这些词呢？
我听过学霸跟学渣啊，学神跟学弱就没有听过。
好对，我觉得学霸跟学渣都是比较
普遍的，
比较普遍，然后人数也比较多。那学神跟学弱来讲就比较少。那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他其实是中国高中乃至于他现在已经传到来马来西亚也好啊，他就是一个地位体系当中的4个角色，就好像在玩游戏当中有4个角色。那正面的就是学神跟学霸，那负面的就是学渣跟学弱。他们的区别就是、
okay.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横轴跟竖轴，就是一个是努力跟一个是成绩好、
oh.
那你又努力你成绩又好啊，就好像洪耀这样就是一个学霸、
hey. 不敢不敢
如果你不努力理所当然成绩不好，那你就是一个学渣。所以 这两个是占比较多数啦，在学校当中
OK、努力成绩又好就是学霸，
对，
不
努
力
成
绩
不好、
就学渣。
对、
啊、
那什么是学神呢？学神就是你不需要努力你成绩也很好、
哦、
那什么是学弱？学弱就是你很努力很努力，全部都看到你很用功、可你的成绩还是很糟糕，
明白，
就是学弱啊。这两个都是占、okay. 算是很少数的、
就是神童的意思啦。学神
啊，神学神就是你在大家看来就是你是那种每天在玩电玩，或者是你每天在去准备运动，那或者是每天去看电影、看小说，可是你成绩还是很好的那些人。
OK OK，多学了两组词啊，可以更精确的来形容。
对，就是我谈一下以前在我中学经验啊，对我来讲，整个学校其实是学神呢。是几乎是没有或者是0到1位，那大多数都是学霸、就是你会看到大家都是很用功那种、那学渣当然还是有，那学弱呢就更加少了，因为你看很多人是不努力才成绩不好，可是他们只要稍微努力其实都可以及格，那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称之为学弱。那这个作者他去到了这个中国北京的这个重点中学，那这个重点中学呢是对他们要进入大学的这个进入哪一所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就其实在这重点中学当中呢，你其实不是在决定这个学生能不能进大学，而是还要进哪一所大学。而我从这本书当中我才看到，其实原来中国他在筛选或者是培养精英是非常的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当然我们一直都懂、中国是很卷，然后高考也是非常难的，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描述，然后一手的观察我们还能看到当中的细节。
OK
啊，就我们来谈一些可能马来西亚人比较不懂的事情啊，就是其实他们的中学呢 不只是有本部，就是负责考高考的，他们也有国际部，
嗯，
是这些人是预备将来是出国读书的。
哦， okay，
有点类似我们读中也有一些是考 IGCSE， 有一些是考统考嘛，
嗯，
所以在中国的这个中学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他们就选择要上北大清华，那他们就会进入这个本部，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向往要上这个哈佛啊剑桥，所以他们就会去国际部上课。
嗯，
然后他们要决定他们进入这个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他们除了高考那一个考试的定生死之外呢，他们还有所谓的高考加分，就是如果你是少数民族你可以加分，然后如果你是参加奥林匹克金牌你可以加分，然后或者是北京清华他们会自己举办入学考试，如果你在他们入学考试当中表现得很好你又可以加分，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其实你要进入大学这个过程呢，他并不只是高考那一年，他其实是从小到大的12年的准备，然后才最终才决定，那最后一年才决定，哎，你到底是进入哪一所大学？所以对于家长或者是对于老师或者是对于学生本人来讲，其实这十多年就是一场竞赛。
嗯，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他们如何描述他整个这个竞赛的过程。
嗯，哇，真的是听起来，我们等一下当然会谈更多细节啊。但是这本书感觉会给我们一个很透彻的讲法，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卷，
嗯，
是吧？而且既然还有分成更加两个光谱的这个阶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分类就已经给我们一种暗示了，就是这个暗示说，大家在学习跟努力的这个光谱当中是分得很细，就是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嘛。好像我们就是学霸跟学渣，我觉得就两个，真的是没有听过血肉跟学生，
就是看你成绩好或不好而已
啊。就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么卷，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然后每一次有一些中国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他都会讲高考很苦很苦。哎，今天我们很像就有机会透过书本呢，来这个试图共情一下他们的这个苦，
嗯。
那可能我们可以具体来展开一下，他们是有多苦呢？
好。苦是一部分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
嗯，
可是另外一部分你可能读着读着你会觉得，欸，你有一种对于他们学习资源的充沛一种羡慕，
嗯，
因为他们是可以好像不只是老师或者是家长，他们其实都是把你当成是生活中的重心来培养，所以他们是可以为了你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作息，
嗯，
所以这个是他们中国学生的一个优势啊，这样当然他们的竞争力跟我们也是不能同日而语啊。那我觉得在书中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啊，就书中一开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有提到这些学生他们即使是毕业几年之后，当他们在相聚的时候，他们还是记得彼此的分数。
哦，记得分数，就记点是分数，你当年赢我一分这样
啊，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分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本部的学生呢，
okay，
最重要的分数就是高考的分数，啊，
okay，
我忘记满分是多少啊，可是可能是640或者是700是满分，然后他们就会记得，欸，你当年考多少分，
哦，
然后如果你是国际部的学生呢，你就是想要去美国或者是英国留学嘛，这样你要考这个 SAT， 然后他就会记得你这个 SAT 的分数，因为你分数可能差一个10分20分，你可能你进了大学就会从全球前五个大学变成 全球前20个大学，它就是区别就很大，那他们都会相信进入一个顶尖的大学才是你未来一个美好人生，或者是你去角逐这个全球精英角色这个踏脚石，如果你已经失去了这第一步，那你之后就要赶上来是非常的吃力啊。
嗯，
那对于我来讲，他们其实凯红要提到就是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分工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大家把你当成学生，那你就做学生的这个角色，如果你是一个学渣，那你就扮演好学渣角色。
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扮演好学渣？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渣，你今天突然很努力的去温习，然后你还是考不好，那你就不再是学渣，你就变成了学弱，所以那些学渣他们就宁愿不努力继续躺平啊，也不肯去付出多一点，因为如果他们付出多一点，
哦，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提高成绩的话，那他们就会跌级啊。
这个标签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就会被贴上，因为感觉这个标签是他决定很多东西，他也会决定说政府要给你多少资源，
嗯，
你的家长对你的态度也不一样嘛。因为如果，发现你竟然是一个神童， 哦，家长就很紧张了，他可能就会可能要改变户口地址啊。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中国的那种学生，那个一直逼他读书那种，还、有这个情况、
啊。我觉得是进入了中学之后啊，就是他们中学其实就是、就是第一。中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学、所以只要你进入了这个重点中学呢，就是你在其他人眼中你就是已经不一样了，你就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了、还没有进入这个顶尖大学之前、所以你进入了这个中学之后呢，当然我们都懂成绩是有浮动嘛，所以你那个阶级是不可能固定的，如果你成绩不好、晋升为成绩好，那你也是有可能提升为学霸或者是学生，可是它就是一个取一个平均值啊，就大家要懂，哎，你平均你的成绩会落在哪里，这样大家看待你的眼光它就是会把你定位成这样啊，除非你在下一次的成绩哎突然有了一个好像黑马这样子的突破，那可能你就会刷新大家对你的这个定位的不同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我还提到，就是大家知道自己的角色之后，他们除了会对待身边的人是按照他们的角色 来对待以外，他们对待自己其实也会按照自己的角色设定。就好像如果我是一个学渣，我的设定就是不努力，这样我就不会努力，我就会默默的躺平。那如果我是一个 学霸，那我就不能假装不努力，因为当我假装不努力的时候，别人会拆穿我，其实你有偷偷努力，所以你还是学霸，你不要伪装成学生、所以大家是不容许你去就是私自去提高你的地位啊。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为什么只是一个学生之间的标签，可是学生之间他们会互相监督，哎，其实你要安于你的这个这个角色，如果你
会安于做学弱啊，
他也是有提到，当然会有人他们为什么会沦为学弱，其实也不是他们想的、
okay.
就是他们是学弱，就是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不好嘛，所以他们还是还当学弱。可是学弱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策略，他们的策略就是我在中学考不好不用紧，我可以就是变我需要下一个阶段，需要大学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变成学霸。因为他们之所以会变成学弱，是因为他们进了这个重点中学嘛，所以他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中学当中，他的成绩差。可是如果他去到一些可能去到美国一些公立大学，可能大家表现不是很好，然后尤其我们懂嘛，就是可能美国人在考试方面更加落后于中国人的话，那这个学弱去到大学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学霸。
所以也就是讲这个也只是相对的啦，
对对，
就是他可能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就是比较而言就差一点。
对，他可能他们的学弱就是放在马来西亚可能也是一个学霸了、可是他们也是有提到，因为洪耀凯讲一个重点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角色而已、那这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重点中学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其实都是北京户口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比较容易去上清华北大的、那他们上了清华北大之后呢，当他们跟那些来自比如说好像江苏省，它是一个人口大省，或是可能山东省、河南省这些大省，他们进入北京清华的这个我们讲瓜大，它本来就有限、所以当他们进入了这些大学之后呢，他们其实就是真正学生中的学生，或者是说精英中的精英、所以这些原本的北京的学霸呢，当他们进入这些顶尖大学之后呢，他们发现原来我不能跟这些人比，或者是我讲比也好，我也没有办法在班上排很前面，那我也没有办法成为学霸之后呢，可他们就会宁愿躺平变成一个学渣、所以学霸是会自愿退到学渣个位置的、那而且他们退到学渣个位置之后呢，他们还会合理化自己说那他们只会读书啦，那也像我们北京人除了会读书还会生活啊，所以我们不用像他们这么努力、因为我们还会享受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不只是会读书，然后他们这些乡村小孩呢就只会读书啊，只会考试，所以他们还会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嘲笑回这些比他们厉害的精英，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啦，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你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可是我们这本书要讨论的是其实你在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这个地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然后每个角色之间他们的互动是怎样的。
明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就彼此的这个标签会影响，然后自己很像每一个阶段的人他都会有一个自我调适的一个可能。
对对，
唯一比较难的就是学弱吧，就很奇怪跟矛盾的一个心理，一方面很崇尚成绩，第二部分是很蔑视努力的，觉得你努力 换得来的好成绩不是一个好事，很扭曲耶，不觉得吗？这个
确实啊，然后
怪就是不会 appreciate 努力，就是如果你努力的话就是你不够厉害
啊、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厉害人有分两种啊，如果你是不努力、又厉害，那当然是在他们来讲是更加值得去崇拜的那个角色啊、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他们这个同侪之间的互动、
哦、
然后他们会把学生呢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拜神啊，如果今天你看到他、哦、就是你在拜神，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学生是离他们比较远的，他们学生跟学霸之间呢是一个鸿沟，所以你在讨论他们的时候呢，你就常在讨论一个偶像样子，或者是在讨论一个、嗯、非常有名的人物样子，所以你跟他之间是界限非常分明的。可是我们这本书当中他其实也有很多很正面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一直讲中国高考很卷，可是他们并没有那种好像勾心斗角啊，或者是一定要斗到你死我活那种、嗯、他反而他在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一些很正面的互动啊，就是这些学生呢他们之间是凝聚力非常强的、
嗯、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跟彼此竞争，他们跟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竞争，而他们同样来自同一个中学、哦、那他们就是一个团队、
嗯、
所以他们会扶持彼此，当 把彼此当成是这个战友，然后一起去、
嗯、
提高彼此的分数。因为如果整个大中学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考上大学，那这个、嗯、整个中学的大学录取率呢就会下跌，就不是百分之百、嗯、那对于他们来讲、嗯、他们自身也是有受到影响嘛。
对 对
就像来讲我是这个 A 中学来，你 A 中学去年的这个录取率下跌了、
嗯、
那对他们自身来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嗯、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是互相会协助彼此，或者是我们讲监督彼此，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啊。比如他们会讨论，他们会一直讨论考试当中你做错题目，然后来分析为什么你会做错，然后为什么你选这个答案，然后又或者是在他们在读大学，他们要填这个大学志愿表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会有这个 UPU 嘛，他们也是要填这个志愿表，那他们的志愿表呢跟本地也是很类似啊。如果有读这个国立大学同学、嗯、他们都知道其实你要读医学系的话，你填可能 UM 是第一选择，然后可能你填 USM 或者是 UKM 是第二选择的话、嗯、那可能你这个第二选择大学他有可能不会录取你，
嗯
啊，因为他想要你把他当成是第一志愿，如果你把他设为第二志愿的话，他可能就会先淘汰你，然后选那些把自己列为第一志愿的学生。所以其实你在填这个大学志愿表的时候，它是一个策略来的、
嗯、
你要大家其实都只想要进第一志愿、
啊、
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多此一举，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想要进这些大学、
嗯、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在填了第一志愿，如果他们没有被录取成功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也不被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所录取、
嗯、
因为他们所填的都是非常竞争的科系、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同学之间呢，他们会帮助彼此去分析你这个志愿表要怎样填，或者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你梦寐以求的这个清华物理系，那你有什么替代选项、
嗯、
啊，如果你第一选择是填清华物理系，第二选择是填北京大学物理系，你有可能两个都进不到啊、
嗯、
然后这样子导致结果就是你有很可能没有办法进入顶尖大学。
嗯、啊、是，就他有策略啊。你有申请 UPU 吗？当年的时候
我有申请 Matrix， 可是我没有拿到、
哦
啊、所以 过后 UPU 就不管我事
了、
啊、我就退出了这个国立大学的竞赛了。
嗯，对，我是有参与这个竞赛的。我当年还有不同 Matrix 之后，他有因为那时候马大自主招生，然后 USM 也是自主招生、嗯、所以有三个选择这样子可以拿。
所以你是通过 UPU 进入了第一志愿吗？
我是通过马大自主招生进入第一志愿、嗯、那我 UPU 也有拿到
哦、
啊，就是国大的法律系、
哦、所以
就选择，但我就没有选择国大了、
哦、所以意思就是讲如果你已经得到那个大学录取，其实你在 UPU 上面就不用再填它了。
这么讲，因为我当年比较特别，就是它这个系统应该是只有一个，就现在的状况
只有一年。
我当年是大学可以自主招生、嗯、所以马大就会脱离 UPU 的系统，所以当时候是可以有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 offer， 但今天应该就没有、
嗯、
今天就是一个。那肯定啊，我听讲
所以它是一个特例啊，不是一个每年都有现象啊。
对，它常常变得而且很恐怖的马来西亚的状况啊，就是甚至有一年是讲什么你是读商学院你不可以读 law
啊，这个我听过，
发信息哇、真的是
还有一个是读商学院不能读中文系，不能读、什么会计系，这些
所以真的是一个好读
啊，
真的好读。其实有一些部分我是可以共情的、因为我们虽然讲我只是在马来西亚不是很卷的 metric 啦，可是这个氛围就很特别的因为 OK 这个有点种族性言论、但是在里头哦，你就会发现你的优越性。在马来人的眼中，我们就是学生。就是我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反正就是有一个 maths 的 test， 很简单的、对我来讲，我就是迟到，
那就考百分。
我进去，我做了十分钟出来，我想我做完了，哦，我拿满分之类的。啊，马来人就是会哇，就是这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会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因为在 match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哦。你是华人，大家都会预设你一定拿 fourth flat、所以虽然那个测试是容易的，老实讲，可是
你
千万不要，你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你没有拿到 fourth flat、然后而且它是两个 semester、所以有一些同学哦，我记得很清楚，他是第一个 sem 没有拿到 fourth flat， 哇，我们全部人就是投以那种很
同情、
很同情的眼光，因为 metric 他。不，好像有点有人讲是不怎么那个水准不怎么可以跟 SDPM 抗衡嘛，所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 fourth flat 啊，所以它虽然容易，这个是 SDPM 还是 metric 谁比较难的那个战争啊，但是它难的地方其实在这边，就是你怎么去应对这个东西，这个 stress 是你只可以拿 fourth flat 这样的 stress。Sorry 跑题了，但是我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跟心态在、
我觉得就是其实马来西亚的情况在这本书当中，他其实也是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洪耀凯讲，他在那一年是可以通过大学自主招生，然后进入了马大。可是，他这个制度是他不是一个常态嘛？还是每年都在改的？那在中国情况还是一样，就是中国我们讲有高考加分嘛，凯前面提到，所以。有一些学生他们就是很努力，为了要得到这个高考加分，然后可以多一个30分或者是40分进入这个北京清华。可是他们就是在他们就很努力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参加好像冬令营也好。可是突然那一年可能这个大学改政策，他就告诉你，哎，我们今年这个奥林匹克金牌是不。没有办法得到加分、然后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是一个崩溃，因为他们已经计算好，哎，我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30-40分我才能稳稳的进入北京清华，可是我一旦失去了的话，他就整个算盘还要再重新算过、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不只是要忍受或者是不只是要去应对周遭的压力，他们同时还要应对这个制度它的突然更改，所以他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是在一个的磨练当中去成长起来了。然后当然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嘛，他就是有很多很正面的事情，就是你除了会大家互相协助，然后互相分析以外呢，然后你作为一个成绩好人呢，其实你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学校呢是可以享有特权的。那是有什么特权呢？就比如你可以上课插嘴。或者是你
这种是潜性的一个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啦，
对对，就好像他们有一个词是叫把老板不是把老师挂在黑板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讲错了，就会有学生或者是学霸站起来纠正老师，或者是当老师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这个学生就会举手讲这一段我帮你讲啊，就是会主动的帮老师去就是带动完整堂课，虽然老师会感到很羞辱或者是感到很难下台，可是他并没有办法谴责学生这种行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这么厉害了
吗？所以你是觉得如果马来西亚这样子的文化 也会很好吗？
这个马来西亚是又要讲起我 metric 的这个这个例子，
就是华人会站起来来讲这个马来 lecturer 你教的不好，
那个很好笑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马来 lecturer 他宣称自己是留英回来的，然后就是反正好像是类似 furniture 这样子的一些词啊，就因为我们也是教数学，furniture 是没有 plural 嘛，没有 furnitures 的嘛，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讲 satu furniture dua 啊 kita kena add s furnitures 啊之类的，然后他一讲台下我就看到哇，所有的华人同学就 就在那边忍强忍不笑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你没有不是什么学生啊，但是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
想起了一些往事，
就是觉得自己比老师
可是我们
更加聪明
啊，当然啊，
对，我觉得可能
照顾颜面的，我们还是有很丰厚的这个儒家文化
啊。对，
他们有吗？
有有。好，所以这些把老板挂在黑板上，哎，不是把老师挂在黑板上，
啊，
其实是一个不常出现啊，可是它有发生在这些顶尖中学的一些案例。可是在普遍上来讲，
啊，
其实这些老师都是会受到尊重的。
嗯，
然后除了是我们懂中国他们有丰富的这个儒家文化，然后他们会尊重老师以外，更因为他们把老师当成是他们的伙伴。
嗯，
因为老师是一个升学专家，
嗯，
老师才懂，老师会帮你分析，哎，你这个成绩大概可以上什么中学，哎，大概可以上什么大学，或者是你这个成绩大概可以去到美国哪一所院校，这些都是老师才懂的。而且他跟老师其实是有一个绑定的利益，因为在这些重点中学呢，这些中学都是非常有钱的，所以他们不是教育部啊，就是他们这些学校呢可以发这个绩效奖金或者是年终奖金给老师，而这个 KPI 呢就是取决于有多少这些成绩非常优秀的这些学生呢可以上到重点大学，或者是我们讲全球最顶尖的那几所大学。
嗯，
啊，可能就是好像如果你上到耶鲁的话，诶，可能这个老师可能就加多一个 2% 的这个奖金给你。
嗯，
然后这些奖金呢加起来呢是有可能会高于这个老师的全年收入的。
哦，
啊，意思就是讲你得到了一个一年的 bonus 啊。
哦，
然后我们工作可能有两个月 bonus 嘛，他可能这个老师只要你可以确保你这些优秀的学生能够继续保持优秀的成绩，然后在高考或者是 SAT 都考了很好的成绩，那你可能年尾的时候可以拿到多一年的 bonus。 所以这些学生呢他们知道老师其实就是为他们着想的，老师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分数。
嗯，
所以他们跟老师的关系其实很不错啦，然后他们也明白，诶，老师为什么会差别对待学生。
嗯，
啊，所以这些老师呢我们开前面提到嘛，老师比较成绩好的学生呢他们是享有特权的，可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呢可能老师就不愿意多花时间，或者是甚至是会在课堂上公然羞辱你，就会嘲笑你，诶，为什么你这一题都不会。所以老师之所以会那么差别对待呢，其实也是因为跟他们奖金有关系。
嗯，
所以老师只能把自己有限的时间资源播放在一些更有潜质或者是更有可能获得好表现的学生身上。
哦，OK， 所以应该就会是，如果是学生的话，老师就很卑微哦。学生讲什么，老师就 OK OK。
嗯，
如果是很差的，可能就不会理他这样，
哈哈，或者是
就提早放弃掉他这样。
对，或者是他就是如果有一个学渣在班上这样子顶老师嘴的话，可能老师就会罚他留堂，或者是把他调去其他科室，或甚至是警告他啦。可是如果是学生的话，哎，老师通常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书中有一个案例是讲有一个学生。他很不满他的历史老师，他觉得他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差的，因为他可以讲得出一些补充一些他老师不懂的历史，所以呢他就在课堂上公然的去羞辱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在这种羞愧之下，他就离开了这个科室，他就好像哭着离开科室啊。
嗯，
然后来这个校长呢就找到一个学生，然后他做举动了，反而不是去批评或者是警告这个学生，而是把这个学生调去另外一个他更喜欢的历史课的老师的课室。
哦，
所以他是会迁就或者是会去容许这些学生或是这些学生的无理的作为啊。
嗯，反正就是围绕着他嘛，他很重要嘛。嗯，
对，
他就是可以帮你的这个业绩或是帮你的中学打响名声。那个重点学校他其实是私立还是公立啊 by the way。
这本书是没有详细描述啦。
啊，
可是，
okay，
我觉得是公立的。
哦，
可是它其实它有区别，就是我们开始讲有本部跟国际部嘛。
嗯，
如果你是本部的学生的话，那你的学费是低很多，如果你是国际部的学生的话，
嗯，
那你学费是可能上万美金。
嗯，
所以它其实是取决于你想要去走的这个路径。
嗯，
那这两种人呢都可能在同一个中学，可是他们给的学费是不一样的。
哦，明白。
所以这个，
嗯，所以也是有这个钱很重要一个门槛，啊，
对，我觉得他也是公立啦，可是他就是可能享有更多自主权啊，这些中学。
嗯，了解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刚刚的这个分享就是这个文化除了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有趣的一种界定，它其实也是整个师生之间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我们刚刚有聊一个是学生的互动，第二个是师生嘛， 那是不是其实家长的面向也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维度呢？我知道中国的家长是超夸张的，为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我那天有遇到一个中国的评委，他大概有讲那种状况，就是给你一个亿跟给你选择让你去上清华北大，他们会让你去选择清华北大，
因为他觉得可以赚几个亿
啊。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思考，可是反正就是对中国人来讲，很像学历真的很重要。
嗯，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拿一个亿就好了，干嘛要去读清华北大？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就一个亿是确定的，清华北大可不可以赚一个亿是 another say 啊？
我觉得如果他是真的是从中国高考进入清华北大出来的话。可能他真的有条件可以赚到很多钱啊，这样有没有一个亿，我就不懂中国那个薪资是这样。
Okay.
可是我听过一个这个是扯远了，我听过一个很幽默的回应是，我当然是会选择清华北大。你看清华北大那个占地那么大，哎，每一个地都是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就是他意思是讲拿清华北大校区来跟一个亿换，他当然要清华北大，因为清华北大是几百几千个亿。
就拿清华北大意思是拿那个学校
啊，就是整个 building 啊都是给他拿走。
Alright,
okay, 这个是离题了。可是我们来谈一下那个家长的角色啊。我觉得在我们开前面已经提到嘛，其实就是整个高考十二年，或者是我们讲最终高考第十二年啊，我们就是重点是在那最后一年来讲，其实学生、老师和家长他们的重心都是。这个要准备考试的考生，所以在书中呢有什么夸张的例子呢？就有一个父母感情很不好，想要闹离婚，这个老师呢就找这两个人来，就好像是一个辅导的角色，讲你们要离婚可以，明年先，今年你们的孩子要考高考，你们不要让他影响他的这个表现，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所以这些父母真的可以为了孩子，OK， 我们暂缓离婚，
okay.
我们明年再谈。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很普遍啊，那个离婚的就很少数，可是这个是比较普遍，就是他们会租下学校附近的公寓，就好像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是买下学校附近的公寓，好像我们讲学区房的话，他们就会租一个公寓给他们的孩子，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孩子通勤的时间，就可能他们晚上还要回学校进行这个晚自习的话，那他们可以在中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家里洗一个澡或者是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想法以前我就有想过，因为以前我家离我中学是有一段距离啊，就虽然太平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可是驾车的话可能还是要20到30分钟左右，有时塞车的话可能30分钟左右，所以对于我们，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离市区比较远嘛，这样如果我们回家过后，可能我们还要回来学校或者是。回去市区补习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通勤可能就一个小时这样子。当然，接下来要吉隆坡那个通勤是另外一个程度啊。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是有想，那要不要去租一个房间，或者是可能我们乡下的物质可能比较便宜，就是买一个附近的房子，然后来让我们可以去通勤，或者让我们可以去
你父母有考虑过是吗？还是什么？
有考虑过，可是后来就没有执行啊。可能大家还是觉得，都是那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像中国父母这样子很在意那一点点的时间啊。可能我们就觉得，你是小孩子嘛，你就在车上，你不是睡觉，或者是你在车上，你吃饭也好，或者是你在车上可以做其他东西。
可是这样会影响你比较难参加课外活动吧？会吗？先天上，因为我妈在选房的时候就特地选靠近学校了，然后我发现就是。能够在学校有那种 co-curriculum 的 position 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我家很近。
对，我觉得住到很靠近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就好像我在读 college 的时候，我就住学校宿舍嘛，就基本上走路可以到学校的时候，你会就是你可能回去可以休息，睡一个午觉再回去上课，那你整个精神或者是你整个表现当然会比较好啊。然后可是对于我们还在中学或小学来讲，那个时候还是可能是小地方嘛，所以你可能不会需要面对城市的这种通勤压力。第二点就是可能 SBM 也没有高考那么竞争啊，所以你不需要那种分秒必争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父母会为学生做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父母呢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比如呢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会调成静音。就是这个孩子在房间读书嘛，虽然门关起来了，可是我们在客厅看戏还是不能调有声音，不然等下小孩会被影响。
这个、啊、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家庭的、
啊、为什么不要买一个耳机呢？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就会想给孩子买一个耳机，让他可以自己去温习啊，或者是让孩子去图书馆啊。可是当然，这些家长他们会做的更多的话，就是他们会宁愿牺牲自己的娱乐。
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会发现，在高考那一年。父母亲都有不同的动作，比如这个母亲呢会从一个职业女性辞职回家照顾这个、要高考的、孩子，那这个父亲呢，他平时呢其实是一直加班那些，可是在他高考那一年突然工作少了，不需要一直加班，反而可以提早回家做饭给孩子吃、那个、这个做饭是一个重点啊。为什么讲做饭？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高考那一年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减少外食、就是要 让孩子吃家里的食物、
okay.
然后他们甚至 会要求你个爸爸、如果你是不会煮饭的，那你就搬出去住啊，你就租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可以在外面加班、加到你三更半夜也可以，然后我们就让我们这些在可能是在乡下的这些、爷爷奶奶来这里住爸爸房间，然后 为什么呢？就是让这些爷爷奶奶呢有时间可以煮饭给孙子吃，或者是接孙子上下学、然后这些精英啊，或者是这些学霸，他们看到父母这些付出呢，其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去察觉，他们就视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些都是生活上很琐碎的小事。所以当他这个学者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呢，他会轻描淡写的讲过，可是他不会觉得这些事情是父母的牺牲。而且他们、
就是、责任这样、
对，而且他们也不会觉得父母是因为自己还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我的爸爸就想要做饭给我吃啊，或者是我的妈妈就突然不想要做工就辞职啊。可是当他们高考结束之后，生活作息就会恢复，他就会发现做妈妈突然去做工，或者是为什么我爸爸他现在没有做饭给我吃啊，为什么我爸爸天天加班。所以这个学者他就讲，其实这一切都是父母为了要配合小孩高考而做出的牺牲，可是在小孩眼中看来，他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些父母呢，他们做那么多事情之后呢，他们还会觉得自己努力的 不够，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他们的努力呢，就可能就包括就是帮这些小孩做这些大学 research， 然后他们的排这些分数如何计算啊，这些大学排名啊，这些都是小父母可以做功课。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如果你要去外国留学的话，你要写一篇小 essay 介绍自己，这些都是父母可以参与的角色。可是父母还是觉得自己做到很不够。然后包括然后我们前面提到父母为了他们改变生活作息，然后这些父母其实他都没有觉得这是在帮助小孩啊，因为他觉得真正帮助小孩是能够提高分数才叫帮助。如果我只是给他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一个好的这个健康食物，或者是给他一个好的这个休息的地方，这个不叫帮助，这只是我应该给的一个义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事实啊。就是虽然我们看这些小孩是很幸福，可是他们并不会觉得他们是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当中，反而这些家长他会很体谅这些小孩子，他会觉得他们高考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尽量让他们生活顺利一点，然后就算他们做错事，我们也不要去谴责他们，然后就是多一点放纵他们，纵容他们，他们想要吃什么我们就尽量的去满足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些小孩他们要承受心理压力是超乎他们的想象的。所以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种种都是属于精英学生，那如果你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你就会被老师所羞辱，会被家长所羞辱，那羞辱的地步就是可能好像这个老师会把你叫起来问你一些你回答不出的问题，过后就会嘲笑你，为什么你选这个选项，这个选项是非常不可能的，就是很离谱的，他可能在班上这样公然羞辱你。或者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就是好像书中一个例子是这个家长他可能就是去到学校之后，就是好像有家长日啊，他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想要跟其他同学拍照，然后家长就是长进的人，他就会一直羞辱他的孩子，就讲你太胖了，你站后面一点，或者是你跟这个学生相差太远了，他太瘦了，然后你就脸小一点尽量遮遮，就是会用语言来羞辱这些学生。可是这些家长他们其实也是精英家长啊，就是他们以前可能也是北大或者是清华学生，所以他们是相当熟悉整个这个地位竞赛的这个规则，所以虽然他们孩子对他们来 在他们看来，他们孩子是很不成才的，就是是一个学渣或者是一个学弱。
嗯，
可是他们到了最终最后的关头，他们还是会帮助自己的孩子。就可能书中有很多很精彩的例子啊，就是这父母他们是有应变计划。如果你在国内考不上，我就给你出钱去外国读书。
嗯，
如果然后还有一个数学家，他爸爸是数学家，是一个清华数学系的一个教授啊，就是一个精英来的。然后他的孩子呢，恰恰好就是一个学渣。那他怎样做呢？他就是打开他的 Excel 来算一下，哎，我这个孩子，每一次考试大概他的分数会坐落在多少？来，我算一下他的这个那个差距，就可能他最低多少分，然后最高多少分，他的他考到这个分数的可能性多大？他用种种的这个分数或者是这些可能性来帮他计算出或者是规划出一个属于他这个孩子的志愿表。所以这个孩子即使是上不了北大清华，他最后也可以上得一个很好的可能这个省的这个重点大学。所以都是这些父母他们是在背后去帮助他们孩子啊，或者是他们会教导这些孩子，或者是请更多这些家教来教他们要怎样填这个出国留学这些论文啊，然后如何来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成绩。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精英嘛，所以他们更能够把这些规则去教导给下一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精英或者是一个阶级复制的过程，就是父母是精英，他们要怎样把孩子复制成另外一批的精英。所以这个是通过高考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考试，然后让他可以维持在同样阶级的方法。
是，其实我觉得回到来，他也是揭露了很多，包括这样可能会有点刻板印象哦，总是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总会觉得中国的孩子很像比较巨婴一点。
嗯，
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总是被 pamper 跟 nurture， 特别是一些你看他很像家庭环境教育越好，他就会有样越这样子的一种倾向，就很像世界一定要围绕着他，然后就变成那整个国际观上很像也是如此。
对，我记得我一年去中国旅行嘛，那时候跟我兄弟姐妹去，然后我们就搭火车，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国一个大人就来问我们，哎，就是问我们是哪里来，我们就讲我们是马来西亚来，他讲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年纪，在国内是不会一个人单独去旅行的，就是不会几个同龄人去旅行的，一定是父母带着，还有只有像你们这种外国出生的才会那么独立，会自己来自助游，所以这个也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些学生他们可能到20岁出国留学之后，可能他们很多事情不懂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征询这个父母意见，然后人生很多决定其实都有父母的规划或是有父母的参与在当中啊。这是对应洪耀开始讲那个巨婴的部分，我觉得是挺合理啊。
而且我觉得这样讲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才艺哦，很像是一种 blessing。
嗯，
不知道你会不会赞同？我觉得很辛苦哎，对我来讲。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体制，也是为什么好像之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很像中国政府要出手打压补习中心，
或者是电玩只可以限制玩几个小时。
我觉得虽然讲这东西有点矛盾，但是很像是某种围绕着这件事情，因为很像打击课外补习哦，是因为他不想要让家长变得很卷，或是这样从而就让一些有钱的家长就可以送孩子去很好的中学。很像有这样子的考量在里面的，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到。
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不要让他们那么竞争，然后使那些家长愿意再生第三胎啊。
对，这个也是一种讲法，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生第三胎，或是不要让大家这个养娃的焦虑那么大。回到来，他真的是跟中国人他们对于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在乎，很在乎。
嗯，
其实很像是华人都会是比较倾向这样的状况啦。
是，这本书还在后面又引用回以前，就是讲，哎，中国以前就有科举，所以我们的考试文化是这种几千年要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他们现在这群人就是通过考试来维持他们的阶级嘛，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他讲，可能美国或者是西方人，他们在考试这一块就很难跟中国比，所以我们看中国。我们以中国为中心啊，它周遭的国家可能台湾、日本、韩国，没有一个或者是新加坡受儒家文化很深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 没有一个不是这种考试至上的思维。
嗯，
然后当然马来西亚华人也是有，可是可能我们离他们更远了一些，所以我们的卷还没有那么卷啊。可能如果是一个华校或者是一个独中来讲，哎，可能他们的卷就可以跟比普通的可能有其他异族同胞生活地方来的更加的竞争呢、啊。啊，所以越多华人的地方就越竞争。
其实韩国也是很卷的，
对呀、啊，韩国。
你听过韩国？我以前有那种读超神读书笔记，韩国写的，他就是会跟你讲，
我好像有看过
背英文单词什么之类的，韩国的书来的。
对、
哦，我的印象是这样。好，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希望有这个给大家了解更多这个中国孩童的一些状况了哈。当然，我们是透过书来去接触，我们本身也。没有跟过中国人聊这件事情、嗯、但是很像朋友之间都会讲高考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社会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呢？还是这个就是一种代价、哦、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思考题啦，我就留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感谢少龙的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